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累计冤狱8年半，湖南莫奇兵再被误判；云南省第一监狱至少迫害致死8名法轮功学员；广东法轮功学员麦伟莲长期遭当地警察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益阳市法轮功学员莫奇兵先生刚刚结束冤狱不到1年，日前又被资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8个月。所谓的理由是，莫奇兵向资阳区检察院、法院邮寄申诉状，还发了50封信。莫奇兵50岁左右，是一位拥有大学学历的计算机人才。莫奇兵于2007年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后，开始走入修炼。多年来，莫奇兵因为坚持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遭到中共人员持续的迫害。2008年，莫奇兵遭国安警察手机短信诱骗而被绑架，被非法拘留15天后，又被劫持到长沙唠叨河洗脑班迫害6天。2011年，莫奇兵去桃江县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遭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1年，被劫持到湖南新开铺劳教所迫害。2013年，莫奇兵在长沙火车站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诬判3年，被劫持到湖南省王岭监狱遭受迫害。2017年12月，莫奇兵被宁波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秘密绑架，后被非法判刑3年半。在浙江省第二监狱，莫奇兵遭狱警电击全身，烧得伤痕累累，至今还有伤痕。莫奇兵于2021年6月结束冤狱，出狱之后就向益阳市资阳区检察院递交了申诉状，并向益阳市资阳区法院邮寄了申诉状，还发了50封信。同年11月，莫奇兵被益阳市鹤山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姚辉等人绑架，被非法关押到益阳市看守所。2022年4月14日，莫奇兵被资阳区法院通过网络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3年8个月。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第一监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魔窟，对法轮功学员酷刑折磨，药物迫害。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3年来已知至少有方征平、石建伟、罗江平、廖建福、朴正、迟志、郑志阳、杨开文等8名法轮功学员被云南省第一监狱迫害致死。目前还有被非法判刑关押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大多都被关押在一监区遭严管迫害。云南省第一监狱一监区是所谓集训监区，监区长陈鹏瑜、教导员吴正伟，每位法轮功学员都被指派的4个包家犯人迫害。教育科副科长欧西耀在一监区公开教唆包家犯人折磨法轮功学员，狱警私下授权犯人可以辱骂刁难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坐非常窄小的凳子，每天10多个小时坐着不准动。4个犯人前后左右贴身挤压，前面的犯人用背顶着，后面的人用膝盖顶着，左右2人用胳膊肘顶着肋骨。如果上厕所必须向犯人打报告，如犯人不同意只得忍着。法轮功学员李文波2020年第二次被警察绑架入狱，因为坚持说法轮大法好，经常被狱警喷辣椒水，并被关了2个月的禁闭，身体被摧垮后又被绑架到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所谓中心医院进行强制治疗。李文波在上一次被劫持入狱时，因为始终坚持说法轮大法好，几乎每天都被吊靠在窗上，嘴被沾上胶带不准说话，每次撕开胶带时都是血迹斑斑。每当犯人在操场活动时，就把他吊在球架上，如此持续近8个月，导致不能正常进食。他被折磨得胃出血后，又被抬进监狱医院，绑在床上施用不明药物。在医院期间，为限制他的行动， 还强迫给他穿上只有一条腿的裤子。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麦伟莲女士长期遭当地610机构及警察的迫害，曾经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判刑，遭受不断的骚扰、威胁、抄家、绑架。2022年4月21日，麦伟莲再次被警察绑架，非法拘留十多天。现年60岁的麦伟莲曾患有咽喉炎、牙周炎、胃痛、肠炎等疾病，常年咳嗽、干咳，特别是夜间咳嗽得不能睡觉。1998年，麦伟莲有幸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的准则要求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身体不知不觉就好了，真正体验到无病一身轻，家庭幸福和睦。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麦伟莲被迫害得家离子散，有家不能回。2003年，麦伟莲被茂名市610人员警察闯入家中绑架，非法抄家，后被劫持到广东省三水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期间麦伟莲被强迫做劳工，被强迫抽血三次，被关入禁闭室约15天，受尽折磨。2011年，麦伟莲被茂名市电白区610主任肖雄等十几人非法闯入出租屋中绑架，抢走现金13600多元、法轮功书籍等私人财物。麦伟莲被电白县水东镇法院非法开庭，之后被非法判刑三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政要恭贺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也是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截止到目前为止，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共收到120封来自加拿大三级政府议员的贺信，其中包括36封国会议员的贺信、11名省级议员的贺信、50名市长及市议员的贺信。国会议员安娜·罗伯茨在贺信中说，我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恭贺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并送上最暖心的问候。法轮大法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修炼方法，要求学员遵循真善人的原则，功法的理念跨越了阶层的障碍，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人。法轮大法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改善了他们的思想和身体状态，也促进了和平与和谐。罗伯茨议员在贺信中还说，在加拿大，我们有幸拥有坦诚、多元化和信仰自由的价值观，来自任何背景的人都应该受到真善人的启发，这些价值也是我们民主社会的基石，所以加拿大人都能够感到共鸣。安大略省旺什市长毛里奇奥·贝维拉瓜在贺信中说，我怀着愉悦的心情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协会的成员和支持者致以问候，并对历史性的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纪念日给予肯定和支持。贝维拉瓜市长还表示，法轮大法用真善人的原则指导学员的修炼，并教授做好人的道理和静心打坐的方法。我相信法轮功学员们是我们城市中的栋梁之材。旺市有一个令人骄傲的传统，就是对那些让我们社区变得更加坚韧、充实和友好的组织给予大力支持。像你们这样的组织和市民能够成为我们社区的一员，真正的为我们带来博大的文化内涵，是我市的福气。在这个历史时刻，请接受我最美好的祝愿。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 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01万。
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真善人改变了学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5号。退休前我是初中教师，由于疾病缠身，久治不愈，1997年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修炼前我因煤气中毒导致左半身肌肉萎缩，还患有严重的风湿痛等病。修炼后我的身体迅速康复，左半身已经萎缩的肢体长出了肌肉，已经瘪了的血管又鼓起来了，风湿痛和其他病症也都很快消失。从那时起我再没去过医院，也没有再打针吃药。通读转法轮后，我明白了人生的目的和做人的道理，人生观发生了巨变，待人处事用真善人要求自己，在工作岗位上勤奋工作，不争名不争利，特别是在班主任的工作中，我用法轮大法的法理指导班级工作，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关心每个学生的成长学习。我的善良品行感染了学生，整个班级呈现出一派祥和。现在我讲讲其中的几个小故事。1999年9月，我接任初一班主任。不久，一个叫高峰的男生的母亲来到学校见我。他说，他跟儿子说了，在我们学校念几天书，就把他转到一个重点初中去。他儿子在我们学校学习是过度，可他儿子说什么也不同意转学，对他妈说，妈，你都不知道我们班主任老师有多好，你去学校看看我们老师，看他有多好，我们班的同学也好，我不转学。由于高峰一再拒绝转学，一晃拖了一个多月了，也就转不成学了，所以他妈妈就想到学校看看我，看看我有什么能力把他儿子留在了这里。与我交谈之后，他非常认可我，也认可法轮大法好，最后他带着微笑满意地走了。我教初中一年级的一天，学校十几名老师来我班听我的语文课。上课前，我让学生去语文教研室帮助听课老师搬凳子。学生们把凳子搬进教室后，又纷纷主动把自己座椅上的小垫子放在了来听课老师的凳子上。事先我没有吩咐学生这样做，也没有班干部让大家这样做，可全班学生都自动拿着自己的小垫子争着放到老师们的凳子上，这让听课的老师很感动。有的老师对我说，你班的学生都像你一样心眼好。从那以后，凡是来我班听课的老师都有小垫子坐。一天，一个叫王雪婷的女生的父母来找我，他们见到我时怒气冲冲的样子，我就知道他们是偏听了女儿的说辞。这个女生很聪明，是个学习的料子，我对他就严格了一点儿，他受不了了，回家向他父母告状，说我看不上他。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父母，我如何让我班排名第一的学生给他讲题，如何与客人老师协商，怎样把他的成绩提高上来，等等。我对这个女生的各科成绩了如指掌，我告诉他的父母，我发现你们的女儿很有天赋，很有内秀，如果能考上好一点的高中，就能考上大学，凭他的才华会有发展前途，咱们共同努力吧。他父母听了这番话非常感动，很懊悔来时对我说话的态度。后来王雪婷进步很大，有一次他母亲在他毕业后见到我，再次表达对我的谢意。我在重视教学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学生品行的培养，因为一个孩子一生的道德观念往往都是在初中时形成的，这个阶段学生所受到的道德熏陶非常重要。我引导学生做人要真诚、善良、忍让，并经常讲述古代圣贤们的故事，教学中引用的例子也都是能够对学生有道德启迪的故事。 每当遇到值周生给班级扣分时，我从未让学生质问值周生或去政教处去找。我告诉学生，遇到问题向内找，看看是不是咱们自己哪儿没做好，不要推责任。由于我班学生不去计较扣分，不跟值周生争执，所以我班的纪律和卫生红旗得的很少。学校用红旗的数量来评价班主任工作业绩，但是在教职工们的心目中，还是认为我班学生素质高，纪律好。在我看来，培养学生的品格比自己的荣誉更重要。虽然我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失，但学生受益了，他们拥有宽容开阔的胸怀，那是他们一生的财富，是将来多少金钱名誉都换不来的，他们将终身受益。我还时常利用自习课的时间，让学习好的学生给其他同学讲题，解答不会写作业的学生的疑惑。这样，一是培养了学生之间互相帮助的优良品德，并达到教学相长，同时也锻炼了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使他们在日后的职场中不怯场，具有沉稳的心态，并具备组织才能。班里有几个学习成绩很差的男生，除了语文外，几乎科科考试成绩都是个位数。我从不嫌弃他们，而是鼓励他们学会动手的能力，将来有一技之长，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班里的桌椅板凳灯门坏了，我都让他们来修理。事后，我及时在班里表扬他们，他们也非常乐意为班级出力。每次开家长会，我都建议这几个孩子的家长在学习上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让他们身心健康的成长，日后也会自食其力。东方不亮西方亮，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这几位家长看到我对他们的孩子同样关心呵护，又听了我的一番开导，心里敞亮了，也很感激我。其中王壮的父亲与亲朋好友谈起话来，对我满口赞许。我用真善人的法理引导学生，使班级班风正，人心齐，没有打架骂人偷东西的现象，同学之间互相关心，质朴善良。孩子们放学都不愿意回家，学生的学习成绩也稳步上升，课堂秩序好，任课教师上课很省心，他们非常满意。无论大小考试，我班学生几乎无人抄袭。有些教师说，某某班的学生都跟他一样心地善良，他班的学生真像个学生样。几位教小课的教师也经常感慨地说，整个年级八个班，就五班，只我班的学生上课省心。教我班的代数老师，教学能力一般，也不太会组织课堂秩序。我积极帮助他，告诫学生要尊重每一位老师。这位代数老师非常感激我，说这么多年他都没有这么顺心过，与我搭班真是他的幸运。年终全校教职工聚餐，他上台高歌一曲，说是因为我让他如此开心。在我与他的共同努力下，我班的代数平均成绩在我们年级名列前茅。多年来，一些教师都在给自己所教的学生办班挣钱，我也曾这样做过。修炼法轮功后，我便停止了办班。我对学生说，我以后永远不办班，我挣着工资就应该把你们教好。如果我每月挣给你们办班的钱，我怎么花？我良心过不去。我无论是任班主任还是任课任课，我都坚持不另外办班挣钱。我是教英语的，是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又是本校英语教研组组长。招学生办班挣钱是很容易的。我任课的一位班主任老师对我说，某老师，你一个月少了10000元钱。我对学生一视同仁，不收受学生家长的礼品，家长强行塞给我的礼品，我都按照礼品的价格把钱送回去。学生和家长们也都知道我不收礼。家长们感叹道，这样的老师现在真少见。大约在2007年，我教的学生在全国中学生英语奥赛中获得了单项一等奖。主管教学的校长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表扬我说，某某某把学生教得这么好，是哪个家长给他送钱了吗？送礼物了吗？没有吧。2009年，我教一个初二班的英语课，不是班主任。 这个班的班主任有一次请了半个月的病假，学校就指定教这个班的生物老师担任临时班主任。这个生物老师的女儿也在这个班里，还是我的英语课代表。一天临近下课时，我让学生写一个英语小作文，有的学生当堂没写完，我就说没写完的放学后写完了交给你们的临时班主任吧。这时这个生物老师的女儿王欣欣突然站起来说，老师，你当我们班的临时班主任吧。她的话一出口就像炸了锅一样，还没等我回答，全班沸腾了，都嚷着让我任临时班主任。有个叫单慧佳的小男孩双手作揖求我说，老师，你当我们班班主任吧，你当我们班班主任吧。其他学生也纷纷请求让我当班主任，还不是当临时班主任呢。这时下课的铃声响了，坐在教室门口的一个小男生迅速起身，搬起他的课桌挡在了教室门口，不让我出去。其他学生也纷纷离开座位，把我团团围着，有的学生敲桌子，有的学生拍书包，非得让我答应当他们班的班主任不可。我一阵心酸，那时学校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撤销了我的班主任职务。我极力劝说学生，同学们不要这样，老师不当班主任一样对你们负责任，一会儿你们还得上下一节课，还有学生要如厕，赶紧让老师出去吧。我好说歹说总算从教室里挤了出来。我不是这个班的班主任，可任老师与学生接触的时间也不多，但我的一言一行为人处事，特别是我在教学中引用的洗涤学生心灵引导学生向善的例子，已经深深地感染了学生。学生们体会到了我的善良和真诚，他们认可我的品行，信赖我的为人。1999年我任班主任那个班的学生已经毕业多年，有几个学生考上了重点大学，现在是大型国企的中层干部，有几个当上了中小学教师，有一些工作在不同的岗位上。有一天我们本市的一个同修告诉我，他劝三退时碰到一个年轻姑娘，说我们当年的班主任某老师就是练法轮功的，他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同修劝他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组织，他欣然同意了。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个矮个的男孩，我一看是我这个班的学生，姓杨。他告诉我说，老师，我现在没找到工作，社区说让我监视法轮功，还说一天给我多少多少钱，我没答应。老师您说，像您这样的好人让我去监视跟踪，我能去吗？宁可不挣钱也不能干那个缺德事。我听了非常高兴，鼓励他做得对，做人要有道义和良知。后来这个学生找到了工作。后记：由于中共邪党的迫害，我没有完成教师生涯，1999年那届班主任也未任满。我50岁时因为坚持信仰被中共非法判刑4年。多少年过去后，当年的学生家长见到我都十分遗憾，有的说，某老师，你要是继续当班主任，我闺女肯定会考上某某高中。有的说，某老师，要是不给你撤掉班主任，我儿子肯定会考上某某高中，也肯定会考上好的大学。还有的说，某老师，自打你不当班主任了，我女儿就不爱学习了。前面提到的那个要给儿子转学的高峰的母亲，一次见到我后关切地问，某老师，你还好吗？接着他告诉我，前几天我们学校教体育的张老师结婚，新娘是高峰母亲单位经理的女儿。在婚礼上，高峰母亲找到我们学校新任的一把手王校长，他说，王校长，你校某某老师多好，班带的多好啊，英语课教的也好，为什么非得把他的班主任拿下来呢？我儿子自打某老师不当班主任了，情绪低落，没心思学习，成绩一直也不理想，这是我最大的心痛，最大的遗憾。可见这场对真善人的迫害，岂止是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也直接毁掉了多少莘莘学子的前程，毁掉了多少孩子回归传统道德，形成诚实善良人品的机缘。善恶有报是天理，不久的将来神一定会清算中共。 待中共解体之时，苍生归正道，江山复清明，中国人就会回归传统，回归善良，人民富足，一定会再创历史的辉煌。
请听文章，题目是《难中得宝书，慈悲了恩怨》，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蓉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5日。我是1997年10月份习得大法的。当时我是一个卧床等死的人，被附体和各种疾病折磨得死去活来。但无论咋样，我却没有怕死或觉得自己会死去的想法，心灵深处冥冥之中有一种希望，就觉得在等待什么。第一部分，难中得宝书。一天去北京旅游的母亲给我带回来两本书，一本是《转法轮》，一本是《法轮佛法大圆满法》，并告诉我说，你正好也信佛，这是佛家的，你看看吧。我第一眼看书里作者的照片，觉得咋好像在哪儿见过呢，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我翻开书，看到书里讲的是修炼和做好人，走正道，当时就觉得好。可我没看几页，脑袋就像裂开似的疼痛，眼睛痛，心跳得特别难受，我赶紧放下书休息了。到了晚上再次拿起书看，还是看不下去，眼睛疼，头痛，心慌得很，人要窒息了似的难受，我又放下书休息了。第二天早上我还想看这本书，可这次呢，刚起来看了一眼就难受得像要死过去似的。我对丈夫说，这书我看不了，一看就哪儿都疼，你快给我妈送回去吧。丈夫接过书，转身刚走到门口，我的内心突然有一种失落感，很渴望再看这本书一眼，我就说，你再给我看一眼吧。丈夫把书又给了我，我翻开书看还是很难受，瞬间就迷糊过去了，趴在书上就睡着了。一会儿功夫就又醒了，就这一会儿的时间我特别的精神，再看书就一点难受的感觉也没有了，而且越看越觉得这书好。后来我明白了，是那个附体不让我看书，是师父看我有缘把附体给我清理掉了。当时为了我好病，丈夫陪着我读书，我想练功不会动作，就照着书上的动作图解比划着。有一天我就对书上的师父照片说，老师啊，我也不知道哪儿有练功的，要能和练法轮功的人在一起练功就好了。说来神奇，第二天晚上临县一位我村的姑娘回娘家串门，她已经修炼法轮功了，要走时她的侄女对她说， 老姑，我家后院谁谁家有一本和你一样的书。他当时就到我家来了，我没在家。他看到我的那本转法轮宝书后，就决定今天先不走了，一定等我回来。晚上他再次来我家，说他们村就有练功店，几十人在一起练功学法，要我去他们村。就这样，我就有了和同修们一起学法练功的环境了。后来我明白了，是我动了想和同修们一起练功的念头，师父就安排同修来家接我了。我从练功点上还得到了练功音乐带和师父的讲法录音带，以及其他的大法书。从此我起早贪黑的学法练功。我从小到大有很多不得其解的问题，都在大法书中得到答案了，知道了人的生命是怎么产生的，人来到世间不是为了过好人的生活。当人有了私心的时候，就一层一层往下掉。要想回到自己的家，就得同化真善人，返本归真，才能跟师父回到产生我真正生命的家园。随着修炼的升华，我越来越感到大法的珍贵。那时候常想，要是早得到大法，明白这些道理就好了，就不会做了那些违背真善人而造了那么多的罪业，在人世中争争斗斗，害人害己了。神奇的是，从那天看书开始，我的身体开始变化。随着心性的提高，多年的气管炎、肾炎、最严重的脑血管网状畸形、血管壁老化、心脏偷停等等疾病都好了，走路一身轻。我万分感恩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第二部分，全村人受益。丈夫在陪我学法的过程中，亲眼见证了修大法在我身上出现的奇迹，他也得法了。在修炼法轮大法前，他抽烟喝酒，很多不良习惯，身体非常不好，患有偏头痛、关节炎等多种疾病，而且眼睛高度近视，在地里除草的时候经常杂草和秧苗不分，平时生活中也经常生闷气，遇到什么事都容易钻牛角尖儿，家庭氛围搞得也很紧张。自从修炼大法以后，他严格按照大法的真善人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不知不觉中身体的多种疾病好了，烟酒都戒了，坏脾气没有了，更加孝敬老人，关心别人，做事为别人着想，也不与别人斤斤计较了。在村上，丈夫开了个小磨米房，给乡亲磨米磨面，收费都是本地最低的，不管村民有没有现钱，他都能乐呵呵地给磨米磨面，乡亲们有困难时他都主动帮助。我的左右邻居们为划分房界地面，有发生口角和大打出手的。几年前我的邻居家盖房子，地方不够大，丈夫知道了以后主动让出了一块地方，邻居很感动，过年买了四盒礼物给我家送了过来。丈夫说什么都没收，邻居说，房宅土地是没人让的，你不但主动给我让出了盖房子的地方，还不收礼不收钱，有信仰和没信仰的人就是不一样，不过你也得让我心里过得去，按我的理走。丈夫告诉他说，我们是按真善人做人，师父让我做好人，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遇事多为别人考虑。邻居听了以后连忙称赞说，你们真是大好人。丈夫成了本地公认的好人。女儿以前经常感冒发烧，修炼大法后也好了，我们全家得法受益，乡亲们都亲眼见证了，都纷纷到我家来学法练功。他们中有医院治不了在家等死的人，练功后彻底康复了，有打架斗殴、抽烟喝酒的人，按真善人改变自己，戒掉恶习，浪子回头了。有夫妻经常吵架、婆媳有矛盾、家庭不和的人， 学了法轮大法后，家庭和睦了。修炼人的身心变化，带动着整个村屯的人们开始道德回升了。在元凶江泽民迫害大法之前的那两年，我们整个村屯的人都处在一片祥和的喜悦中，人们都在赞颂法轮大法真的是高德大法。修炼法轮大法，无论是对国家、对社会，还是对修炼者家庭，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第三部分，善解恩怨。这里我还想说说，大法是怎么化解了我与婆婆还有小叔子之间的恩怨的。我得法前和公公婆婆还有小叔子的矛盾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我怨婆婆公公对我不公，怨小叔子懒，抽烟喝酒不务正业，拖累老人和哥哥姐妹。一天上午，我和小叔子打架，没打过他。我回家就磨了一下午的四棱长锥子，晚上去了小叔子的家。在吵闹声中，我拿出锥子，照着小叔子扎了过去，险些伤到他的肺部。从此，我们的仇恨越积越深。婆家大鹅进我家的地里，我抓住拎回家。本来我是不敢杀鸡杀鸭的，为了发泄对公婆的怨恨，我拿起斧头，一闭眼就把鹅脑袋剁了下来。修炼法轮大法后，我明白了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我们的恩怨都是由因缘促成的。一想到我曾经对小叔子的伤害，特别是自从我扎伤了他后，他的身体总是有病，就觉得对不起他。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法正人间喻》中说，乱世渊源皆得善解。我决心按大法要求化解我和小叔子之间的恩怨，善解恶缘。我知道了人生的真谛了，也想让他们都得法。我就利用各种机会多次给小叔子讲真相。最后小叔子明白了真相，开始骂共产邪党的迫害。他说，我相信法轮功，可我练不了，但是我也会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还给我看他戴在脖子上的大法真相护身符，那是他哥给他的。他在病重时，我给他买米面油补养身体的食品，给他买生活用煤。2020年过年，丈夫还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中，为了让婆婆有个好心情，我准备好了过年吃的用的，去陪婆婆过年。我把小叔子全家都接过来了。小叔子那几天和我说了好多的心里话。他说，嫂子，不知为什么，以前那些年我就是不原谅你，恨你，你和我说话我也不愿搭理你。我这几天和你说的话比那些年和你说的话都多，以后咱们好好相处。我告诉他们夫妇，你们以前欠我的钱不要了，过年了，让你们也高兴高兴。又给他们讲了一些大法好的真相，全家过了一个欢乐的新年。当我慈悲心出来后，真的是看谁都哭，特别是婆婆。于是除了给她讲大法真相外，还像照顾自己的亲妈妈一样的关心她，给婆婆洗头、洗澡、剪手指甲、脚指甲。我还包下了婆婆生活上的一切费用，还经常给她买水果、糕点等等。婆婆吃不了的也送给小叔子。每年婆婆的徒弟出包的钱，包括国家给的各项待遇钱、军人家属的钱、贫困、低保等等费用，我一分不要。她都给小叔子生活用，或替小叔子还外债。一天，小叔子对他妻子说，嫂子对妈妈那么好，他能做到，你为什么做不到？今后嫂子干啥你在后边跟着，他干啥你就干啥，你也给妈洗头洗衣服吧。一次婆婆去小叔子家，她妻子对婆婆说，妈，我给您洗洗头吧。婆婆说，不用，你嫂子都给我洗过了。小叔子笑着拽着婆婆，让妻子给婆婆洗了头。当婆婆对我说起这事时，她特别高兴。 第四部分，偿还最后的债务。我修大法后看小叔子家困难，和丈夫商量后，我出钱给他包了点地。可到种地时，他却住院了。出院后在家养着，干不了活儿。我和丈夫就帮他照料着地。秋天卖完粮后，我把挣的钱给他送去了。第二年地又包下来了，我们帮他买了种子和化肥。到了秋天，他要自己收地卖粮。我和丈夫说，小叔子自己要能行，他愿意自己卖粮也能行，那就让小叔子卖完粮，把包地的底钱给我就行，来年好再给他包地做底钱。丈夫说行，可小叔子把粮卖出钱后，一直没有把包地的底钱给我，我以为是他想自己再包地，这也行。后来丈夫去别的村屯送真相资料，被绑架迫害到监狱里。丈夫结束四年冤狱回来后，才和我说，小叔子把包地的钱也给花了，当时让我给他抬钱，也就是借高利贷，是妈妈出面找的放高利贷的人让我去签的字。这时小叔子已经因病去世了。我听后才知道，这件事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我当时真的有点过不去了。让我动心的是，我已经对小叔子够意思了，可是婆婆和丈夫还瞒着我给他抬钱。这几年丈夫被迫害，花钱请律师，我一次次的来往于上千里之外的监狱给他存钱。家里那些年我省吃俭用的积蓄几乎耗尽，而且丈夫刚回来，身体被监狱迫害得很虚弱，还不能让他去打工，需要调整，我也得陪着他学法。台前的本金和利息滚到今天共16000元，对我这个家庭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那些天我多学法，用大法衡量这件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在常人社会中，你争我夺，尔虞我诈，为了个人的这点利益去伤害别人，这些心都得放下。经过一番剜心透骨的去人心过程，我修去了很多怨恨心、争斗心、利益心，按照大法做到无私为他。我把自己仅有的20000多元钱拿出来，给小叔子还了高利贷。那时我心里也担心自己今后的生活，但是我想，只要心里有大法，我就有了一切，更何况我有师父在管我。我也要为快90岁的婆婆着想，不能让她老人家为此事着急上火。为小叔子还完最后一笔债，我的心情十分亮堂，是师父把我和小叔子在历史上的冤怨彻底善解开了。我在心里非常感恩师父为我做的一切，谢谢师父的苦心安排，成就弟子。
请听文章，回忆师尊当年莅临冠县，作者山东冠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5日。我叫张秀英，现年69周岁，山东冠县城北街人。在街坊眼里，我曾经是个有名的活死人， 为什么有这样的绰号呢？这要从我生第二个女儿说起。因为家里重男轻女，第二个女儿的出生给我带来的精神压抑与健康崩垮的双重打击，可以用倍加摧残来形容。各种痛苦袭来，我先后出现了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炎、阑尾炎、胃下垂、高血压、肝胆结石、乳腺增生、心脏病等。一米六的个头只剩下32公斤体重。全国多家医院我都看过，多年用药不见好转。最后北京301医院与协和医院的大夫都告诉家人，别难过，回去想吃点啥就吃点啥。言外之意，我的生命进入倒计时了，家人也不能看着我等死呀。回家后又数次找巫医神汉看过，也是枉然。就这样，我天天挣扎在死亡线上。终于等到1992年11月12日，伟大的师尊应冠县县委及气功协会的盛情邀请来到了冠县。从13日上午开始，在冠县老干部活动中心给前来的患者调理身体。我丈夫用自行车推着我来到那里，我头晕的不能排队，丈夫让我在一旁休息，他替我排队。这时见师傅在西厢房里给人治病。等到我了，师傅慈悲地问我身体是什么情况，然后让我闭上眼睛。师傅用巨手在我头顶和全身拍了几下，别人说声音很大。猛然间我全身发热，出了一身透汗，感觉套在我身上多年的枷锁不翼而飞，人一下就精神起来。师傅让我睁开眼睛，我看到了殊胜的另外空间。师傅让我再闭上眼睛，等我再睁开眼睛，看到的是治病的现场。就在那一瞬间，我身上所有的病痛全部消失了。我高兴啊，幸福呀，此时此刻我多想给师傅磕个头啊，多想围着师傅转上几圈啊。可心里又想，别给老师添麻烦了，当时认识不到位，没有给师傅磕头，成了我今生最大的遗憾。我说好几年没骑自行车了，心里有了想骑自行车的冲动。师傅说，你去骑吧。就这样，我骑上自行车在院子里转了起来，旁边的人都为我鼓掌，我太幸福了。我一路骑车回到家，我能干家务了，能上班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一下子在小县城里传开了。那时我在心中发了一个愿，是师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得法修炼。于是我参加了师父在冠县举办的面授班，以后我又参加了师父在临清、济南的两个班，长春、大连、哈尔滨、延吉、广州等共九个面授班。那是我在法商飞速提高的时期，从此我走上了弘法修炼的大道。在冠县这期面授班上，师父讲到什么，我的身体上就能感受到什么，会有相应的变化和反应。当讲到通大周天的时候，师父在《法轮功》这本书中说，大周天就是奇经八脉的运转，整个身体走一遍。如果大周天通了，会带来一个状态，这个练功人可以飘起来，丹经上写的白日飞升就是这个意思。就在这天晚上，我刚躺下，似睡非睡中，感觉自己身体起空了，身上还盖着被子，连被子一块起来了。当时我怕有显示心，一直没有和同修说起过。还有个奇事说一下，我骑自行车上下班，车架子及前后轮胎气压没感觉到有任何异常。不料三天后，丈夫说，这辆自行车5年多没有人骑过了，该打气了吧。说着 拿来打气筒打气，打不进去，漏气，把气门芯拔出来一看，上边没有套，所以打多少气就漏多少气。正法修炼走到今天30个年头了，我始终牢记师父的教诲，以法为师。在做三件事的时候，严格用真善忍要求自己。无论以后的正法路还有多远，我会继续勇猛精进，以无悔的心声来兑现史前大愿，圆满随师把家还。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圆谛。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8岁小弟子连练在学校正实法，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连练，妈妈帮助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7月10日。我叫连练，今年8岁，上2年级了。我在家里听完神传文化中的故事后，就讲给小朋友听，小朋友可爱听了。有的时候老师也会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有一次在教室给小朋友讲故事，老师也在听，还没讲完，上课铃声响了，小朋友们没听够，老师说晚5分钟上课，听他讲完吧。小朋友们高兴极了。下雨天或下午自习课写完作业时，我也会教小朋友们唱歌。第一次教他们唱就你实在沉，前几天教他们唱插莲花，小小弟子学大法，老师也跟着学。我们班老师是个善良的人，明白真相，相信大法好，非常支持大法。有一天老师告诉我们，他吃完晚饭想出去散步，看见楼道里有人往墙上贴真相资料，那个大法弟子看见有人就对老师说，这是救人的。老师说，我知道，我班有3个小孩也学。那个大法弟子又给老师一份资料。还有一次老师家收到一份小册子，他看完后又重新封好，骑上电动车到别处发给别人了。有一天老师跟我们说，我去校长室给校长讲真相，校长不听，说去去去别说了，再说就给你开除。这时主任来了，对校长说，不能开除他，他是个好老师，把这么好的老师开除了，我们学校怎么办？这事儿就过去了。 整个二年级的学生都要入少先队。我和妈妈认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怎么能加入邪党的组织呢？应付事儿也不行，因为这我们很早以前就给老师讲过真相。我们告诉老师，是师父给我们净化了身体，让我们健康快乐，我们不能忘恩负义。入队前一天，老师找到我，明天入队你入不入？我说我不入。另两个小同修也没入。第二天入队仪式的时候，老师让我们三个小弟子留在教室，其他小朋友都到操场排队。老师不只是保护我们三个小弟子，还保护其他小朋友。老师教小朋友们记住两句话，校长在麦克风里念，时刻准备着，别的班的同学都跟着念，我们班同学不念。校长生气了，大喊，二年级某班怎么回事？怎么没有动静？这时我们班同学齐声地说，校长请听我们说，我们时刻不准备着，我们时刻准备善良。校长无奈地说，行了行了，你们班别念了。这样在老师的保护下，我班同学没有发毒誓。可是除了我们三个小弟子，其他同学还是被迫戴上了红领巾。学校给每人发一个，小朋友们都觉得红领巾就像一件不吉利的东西系在脖子上，很讨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